弟兄姐妹朋友们，主里平安。我们先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第二章一到二十节。路加福音第二章一到二十节，这是大家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啊，圣诞节的时候通常也都会看到的一段经文。第二章第一到二十节在周报上也有啊，我们一起来。当那些日子上，就旨意下了，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车，就是驹犁牛做军服啊，驹犁牛头一次报名上车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车，耶稣也从他们上车。到了大卫的城，名叫约珥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车。那时玛利亚的生育已经重，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在伯利恒之旷夜间安着根子站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有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突然有一道黑天使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人有一次说，看看所成的事，就是这一切的事都当心，仿佛失神。牧羊的人又去，听见所看见的一切的事，天使向他们说的。我们刚刚念了这个，请问马槽出现几次？三次啊。三次，你能不能找得到？第七节，十二节跟十六节啊。好，我们来唱一首歌啊，在圣诗一百一十二首。这一首有些人不，我们唱过啊，只是大家可能不熟悉啊。一百一十二首，我稀奇的思想。我们再过两天呢，有圣诞夜，圣诞夜里也会唱这首诗歌，所以我们先学一下，不会打在上面。我不晓得会不会打在上面，但是在一百一十二首啊，一百一十二首，我们请诗琴弹一遍。唱慢一点，来。
我百回在日光之下稀奇思想，主耶稣竟为我受死又天
山，我徘徊在昏昏日光下，稀奇的石像。玛利亚圣耶稣在卑微马槽，有波士农夫牧人远地来到，有七星发达观从天山照耀，自古已有的应许，今向人帮若耶稣想要天下世人和一样，或天山中星辰，或飞鸟歌唱，或天山中天使高声地赞扬，他能拥有这一切，因为他是王。徘徊在那日光之下，稀奇石像，主耶稣竟为我受十恶天价，为你为我为我罪人的心伤，我徘徊在日光下，稀奇的石像。第三节在说什么呢？他说若耶稣想要天下是任何一样，或天上众星辰，或飞鸟歌唱，或天上众天使高唱的赞扬，他能拥有这一切。这跟圣诞节什么关系？若耶稣想要有这一些，若耶稣想要有他所造的人像他在圣殿里头永远歌颂，他能不能有，能不能得到？能够得到，是不是？他可以再造一批人，造一批不犯罪的人，造一批永远歌颂他的人。如果耶稣想要任何一样事情，他能不能得到？能。这跟圣诞节什么关系？这就是让我们来思想啊，稀奇的思想，说耶稣为什么不把我们就丢在一边了，毁了，另外造一批赞美他的人？为什么他要来？为什么他要来受苦？为什么他要来死？为什么他要这样子的我们这样不配的人，那么软弱的人，一天又一天的离弃他的人，这样子辛辛苦苦的来把我们带起来，从最终往回过来，来赞美他。我们再把这首歌再唱一遍。我徘徊在日光之下，稀奇石像，主耶稣竟为我受死又天降，为你为我困苦罪人而心伤，我徘徊在日光下，稀奇的石像，玛利亚圣耶稣在卑微马槽， 是农夫牧人远地来到，有细心发达观从天天照耀，只顾已有的饮食，尽向人传报。落叶树想要天下世人和一样，或天山中清晨，或飞鸟歌唱，或天山中天使高声地赞扬，他能拥有这一切，因为他是王。我徘徊在日光下，下西起时下，主耶稣竟为我受施了天价，为你为我困苦罪人的心伤，我徘徊在日光下，西起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很多时候我们理智的人，我们要把所有的答案都找到，但是来到你跟前的时候，我们实在想不通你为何要为我们而诞生。像诗歌所说的，主，你可以拥有一切，你可以把我们撇在一边，你再去造另外一个荣耀的世界，但你却没有撇弃我们，你却没有撇弃在最终挣扎的人，你来到黑暗中，你把光赐下，我们人拒绝，但你却一再的呼唤我们。主，我们感谢你，也许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但是我们感谢你，你的大爱，你的拯救。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今天我们要来看路加福音第二章一到二十节。那平常呢，大部分的时候讲到的时候都有三点四点，一二三讲完然后就结束啊。今天呢，我们就读经文，然后我会讲一些，然后让我们重新的来看这一段故事的时候，重新的来思考一下这段经文到底在讲什么，到底在讲什么。所以我们要从第一到第二节，我们先来看第一第二节，我们把第一第二节来读一遍。在那些日子，该撒雅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牛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报上册的事。所以他讲到耶稣要诞生的事，第一件事情他要谈的是什么？那时候的一个政治背景，是不是？他讲到说罗马的这个皇帝该撒雅古斯都，雅古斯都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报名上册是什么？先生，我们明年又要在那个点数这个美国的这个百姓了哈。点数来做什么？点数来这里有投票啦等等之类的。当初点数来做什么？收税的。所以你要知道说，当他一开始讲到这里的时候，他说这时候谁在当权？罗马皇帝。罗马皇帝叫天下人民天下人民有点夸张了一点，但是在那时候 这个犹大四周围所有的都是在这个罗马的帝国之下统治之下啊，所以对他们来说是天下人民都要报名上册，都要点数，然后要开始要纳税给这个罗马皇帝的。那犹太人不是说不愿意纳税，但是呢在纳税的过程当中他们必须要什么，要承认说今天他们不再是他们自己的国，他们是在另外一个国啊，被另外一个国家来统治的。而且纳税的当中有很多败坏的事情啊，税吏就在那些收税的人就在从中又收了很多的钱。然后第二节他讲到说，这是居里牛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报名上册的事。这里呢他讲说是居里牛做叙利亚巡抚，那头一次这一句话呢有不同的这个翻译这特别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五节的时候跟三十节的时候，那施洗约翰讲到说耶稣是他在他之后来的，但是呢要变成什么，在他之前那个之前就是这个字头一次。所以有人说这里的翻译呢可能应该要这样子翻译，这是居里牛做巡抚的时候报名上册之前发生的事。也就是说他们常常会有这个报名上册，而这一次的报名上册是在居里牛做巡抚之前发生的。为什么特别讲居里牛这一个人呢？你读这个罗马的历史的话，特别是约瑟夫所记载的历史的话，居里牛那一次的报名上册造成什么很大的暴乱，很大的暴乱在那一次的这个报名上册的时候，犹太人就造反了那时候死了很挺多人的。原来在这里呢是在告诉我们什么，这不是一个平安的日子，这不是一个自由的日子，这乃是一个压迫的日子，这乃是一个压迫的日子。这是第一跟第二节我们所读到的。那耶稣来的那一天降生的那个日子，那不是一个平顺的日子。所以今天呢我上两次谈的时候我们也谈了我们圣诞节的时候我们都把它布置的漂漂亮亮的把它布置的好像很平静的那样子的来过但是第一个圣诞节并不是一个平安的日子，乃是在一个局势里头随时暴乱会发生。这是第一第二节我们所了解的。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三到第五节第三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第三到第五节。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接着那时玛利亚生于中这时候众人就各归各城，因为他的要求。你要晓得以前的人没有车子，以前的人也没有这个手表也没有日历那报名上册的时候，我们平常这个印象当中就是大家全部聚在一起，然后那一天来这个报名，是不是早期的时候不是这样子的，他可能是一个月的时间或者一整年的时间，你只要在这段时间回来要报名上册，所以不是所有的人在那一天同时候挤在这个伯利恒城里头可能是一段的时间一段的时间。那时候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上去从加利利的这个拿撒勒城上到犹大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大卫的城 名叫伯利恒、啊、这边特别讲到说神在旧约的应许、啊、你读路加福音第一章的话69节也说他仆人大卫家中神要从大卫的家中兴起一个拯救的脚一个拯救的王、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大卫的城出现了名叫伯利恒他们在那里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跟六到七节我们来看六到七节来一起来念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然后第六节呢他们在那里的时候、啊、什么叫他们在那里的时候就那是一段的时间、啊、常常我们的印象当中是玛利亚跟这个约瑟骑着、驴子、啊、上次讲了、这里并没有说是驴子很可能是驴子但是圣经没提、啊、然后就来到伯利恒然后一到的时候他就要快生产了然后去找这个这个客店里头有没有房间没有、啊、然后就只好将就一点然后来到马槽里头、这是我们通常讲的故事但是经文不是这么讲的他们在那里的时候可能一段时间了玛利亚不是当天晚上到就马上生产了、啊、在那里的时候可能是一段时间、啊、但是都还是、啊、没有、地方可以住、啊、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马槽是怎么样的一个样子据他们说马槽应该是个山洞而不是盖起来的、马槽、马棚、马棚、早期所谓的马棚应该是个山洞那你熟读这个路加福音的话你就会发现什么事情呢耶稣来的时候在山洞里是不是耶稣死的时候也埋在山洞里对不对你就要想这里我们看到什么耶稣来的时候婴孩出生不应该在山洞里的耶稣在哪里在山洞里的马棚人死的时候应该是留在山洞里头的这个坟墓的耶稣是什么没有留在那里死里复活坟墓是空的你会发现到这是一个很稀奇的事耶稣来的时候出现在不应该出现的地方耶稣死的时候不出现在应该出现的地方这就为什么等一下我们一直在提一件事情就是那记号那记号马棚是一个记号空坟墓也是一个记号因为通常没有人在马棚里头出生的但是耶稣出生在那里是个记号因为通常人死了就会继续留在坟墓里头的耶稣不在坟墓里头那是一个记号在这里呢耶稣诞生的时候他就在哪里他这里说是马槽、啊、马槽就是什么、牛啊马啦、羊啊吃、羊可能不在里头、啊、牛、啊在那里吃东西的、那个槽、啊、就是你倒食物在里头然后他吃的、啊、那一个东西呢就被把它清出来了、啊、耶稣就放在这个马槽里这让我们想到什么如果你圣经熟悉的话你就会想到在以赛亚书一章三节、啊、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一章三节以赛亚书一章三节这里说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人却不我的民却不留意 你读这个、 耶稣诞生的故事的话，后面有很多的这个意义、暗示。在以赛亚书在这里，特别以赛亚书是一卷书，说因为人的罪，将来弥赛亚要来。人是什么问题呢？人是说牛都会认识他的主人，驴都会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留意，我的百姓却不认识以色列不认识，我的百姓却不留意。而耶稣来的时候也就放在槽里头，因为什么？没有人认识，因为他来的时候并没有人接待他他说客店里头没有地方没有人认识他，没有人去留意这件事情。而在马槽里，耶稣诞生在这个槽当中。那你再仔细想一想，耶稣来要成为什么？世人的什么？他有五饼二鱼，喂饱多少人？5000人。你们来五饼二鱼团契的话，食物永远够的。喂饱5000人是要说明什么？耶稣是生命的粮，是不是？生命的粮。所以在这里的一个记号在讲什么呢？不单只是在讲说有一个婴孩不应该生在马棚里的，反而生在马棚里，而生放在马槽里。这个马槽本身是一个记号，记号什么？当你仔细想一下，耶稣在想的是他要成为人生命的粮，但是有谁了解，有谁认识，有谁留意。那我们继续读的话，我们来看第八第九节，一起来读。来，在伯利这一段经文呢，有几个地方是不如果你仔细的思考的话是不对劲的有什么地方是应该是不对劲的地方？主的荣光出现在哪里？出现在野地里，出现在牧羊人那里。主的荣光应该要出现在哪里？你看电影，看电影的时候，这个耶稣诞生的时候，光照在哪里？小孩身上要不然就是有一颗星这个常常出现，然后就一道光降了下来，然后那个所谓的这个博士那个时候出现当然不，这个不合逻辑圣经的这个时间持续，但是呢，那时候来的时候，他们怎么找到耶稣的？原来他们发现那道光一直照到一个马棚里头，然后照在耶稣的身上。这应该是我们认为的，而就算我们今天知道经文是怎么讲的，我们拍电影的时候也不得不说一定要放道光在那里，要不然不体面，是不是？在这里的这个主的荣光出现在哪里？出现在野地里。主的荣光在旧约里面是应该要出现在这个会幕里头，应该要出现在圣殿里头的，可是在这里并没有出现在这个离开几里以外的这个圣殿里头，也没有出现在耶稣出生的地方，却是出现在这个卑微的牧羊人那里。第一章的78到79节路加福音一章78-79，把它打出来一下那一段经文说：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这是在路加福音第二章讲到耶稣诞生之前就已经讲了很多很多的这一个的信息啊，而在第二章的时候就把它表明出来了。原来那个主荣耀的光是要照在黑暗中的人。耶稣来了，没有光照在他旁边，但是却有光照在黑暗中的牧羊人、卑微的人身上。这个光让牧羊人怎么样？非常的惧怕啊！他这里说，牧羊人就甚惧怕，极其的惧怕啊，极其的惧怕。如果这个光照在耶稣诞生的马棚里的话，会怎么办？所有的人也和伯利恒的人也极其惧怕，是不是？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事？他们会把最好的殿房间让出来，然后把耶稣放回去，对不对？啊，对不对？啊，有那么奇妙的一件事情，怎么可能让他在马棚里？应该放在最好的位置。啊，但是主的荣光没有出现在耶稣诞生的马棚里，却是出现在野地里，而人看见了甚惧怕。为什么？有没有想过耶稣来为什么不让人家惧怕？大家可以想一想啊。我们继续读下去的时候呢，十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啊。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因为天在大卫真理为你们生了基督，就是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十二节的，你刚按原文的次序来说啊，他就是说啊，十一节说，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记号，就是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啊。他强调的是一个记号在前面啊，意思都一样啊。但是他在这里讲到是说不要怕啊，那这个牧人极其的惧怕的当中，天使告诉他说不要怕，我报给你们的是一个大喜的信息。这个信息是让牧羊人的惧怕变成什么？大喜，大喜是关乎万民的。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会觉得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是不是？啊，我们还没信主的时候想到说我要接受神到我的生命当中，那会怎么样？我们是很担心的。我们信了主耶稣基督之后呢，我们常常会挣扎的是说，哦，这个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说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要把我主权交出来，让神在我生命中掌权，这听起来挺可怕的。要有神在我生命当中，要有神在我生命当中做啊，掌管我整个人生的主权，要我把我前面的道路怎么走完全交给神，顺服给神，这是挺可怕的事，挺可怕的事。天使对牧羊人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是一个大喜的信息。你不晓得能够让神来到你生命当中是一个大喜的信息，能够让神在你生命中掌权，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一个极大喜乐的事。我们要想一想，神报给我们的这个信息是大喜的信息，不是可怕的信息。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只走到一半， 我接受耶稣进到我生命当中，但是他不要做我生命的主宰。今天降生的是谁？今天在这里降生的是谁？是一个君王。今天在这里降生的不是来帮助你的，当你的这个仆人的。今天诞生的是一个君王，诞生的君王他来是来掌权的，他是要来掌管你生命的，他是要来要求你把主权交给他的。我们听起来就觉得这很可怕，但是是一个大喜的信息。我们常常只听一半，我们只听一半，觉得说耶稣来救我们，这是大喜的信息。他要来做我心中掌权的王，这是可怕的信息啊！这是我们常常还存在的这个感觉啊。他是天使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城里为你们生了一位救主，就是主基督。今天你要看见一个记号，那个记号是什么？那个记号不是这个光的记号啊！你们今天看的这个大光让你们害怕的那个不是记号，这记号是什么？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是一个叫人不惧怕，是一个平安，是一个没有荣光的荣耀的一个记号。我们继续读下去啊，13到14节。来，突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在平安。13、14节进来的时候，他说突然有一大队的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那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你想这些天兵啊，天使最知道神的荣耀，是不是？你想象如果你是那天使的话，这一幅画面有什么不应该发生的？那个创造的天地的主竟然在马槽里没人注意，就是我们的光竟然是照在野地里而不是照在马槽里，这是不应该的。所以你会可以感觉到他这里突然的一个感觉是什么。最后前面最后一节是讲到马槽，然后他讲到说有一个记号，就是有一个婴孩窝在这个包着布窝在马槽里那一个马槽接下来的这个13节就讲到说，突然之间，你要了解这一个突然的意思的话，你要知道旧约里面形容神要降临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我们上个星期稍微讲了啊，但是很多地方都讲到神降临，但是先知呼吁神降临，然后先知也在多处的地方说神降临的时候他要怎么样降临呢？他要撑着旋风跟暴风而来，那云彩是他脚下的这个尘土。他来的时候旧约说那海都干了，一切的江河都干了，所有的树木都枯萎了，大山要震动，小山也要消化，大地要从地面上凸起来，磐石要崩裂。这是一个创造天地的主来到他所造的世界，整个天地怎么能够承受造物主来临呢？所以你想象一个神，一个尊严的神，一个伟大的神，一个无限的神来的时候，有什么物质能够在他面前站得住的？所以当旧约讲的时候并不夸张，神来的时候海都干了，神来的时候山都消化了，神来的时候地都震动了，磐石都裂开了。可是今天晚上在那个马棚里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还没干， 树也没枯死，山也没消化，地也没凸起，磐石也没崩裂。如果你是天使的话，你会想，这成何体统？一个荣耀的神来了，竟然任何动静都没有。你可以想象，天使可能心里面很急了，刚讲完这个马棚的时候，刚报完这个信息的时候，他迫不及待的忽然之间就冒出来大唱痛快，因为他应该要在马棚里头唱的，应该要有人知道的，可是却没有人知道。所以突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讲到荣耀，讲到平安，然后我们再来继续念十五到十七节。来，十五节，来，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人的意思说，我们他们这一档，有一点难。天使一离开，他们就赶快的、急忙的，怎么样？就往伯利恒去找，容不容易找？伯利恒有多少家人？当天晚上有多少个婴孩？容不容易找？不容易找，很容易找了。是不是？我以前在读神学之前呢，在Omaha那时候做药剂师，我老大在那里出生。出生的时候，我们去找一个最好的医院，然后找一个去查一下最好的医生。大家觉得都到华人教会去问哪一个医生好，大家说这个最好，我们就找他。然后我老大就在Omaha的医院出生啊，然后老二呢是当我们读神学院的时候在 Kansas City 那边出生啊。出生的时候那个神学院是小小的一间，然后我们住在神学院的宿舍都是小小的一间，然后跟我们同时出生的有生小孩的另外一家人因为没钱，然后就准备说上 YouTube 看一下怎么生产 baby， 要自己来。他们真的自己来，他们预备了所有的东西，然后准备要接生了，结果发现到一半紧张怕了，不行了，赶快送到医院去。我们也在那边想要不要自己接生。你发现那是差很多，当你有这个本钱的时候，你可以找个最好的医院。当你发现自己每一分钱都要计较，每一分钱每一这一点点钱都要计较的时候，就开始想，那你很难想象说一个荣耀的主竟然诞生在马槽里。所以他们找不是太难找，为什么？不是因为有一道光照在马槽里，因为你到城里头的马槽一个一个去找，只有一个人是诞生在马棚里的，只有一个人是诞生在马棚里的。所以他们找到了。我们十八到二十节来，最后把最后三节来念一下。凡听见就玛利亚就从来心仿佛失神，有那样的人回去就又到就到就到就到就到就到赞美他。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人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仿佛思想牧羊的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就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于神赞美他。这里有三批的人，有三个不同的反应。第一批人是凡听见的众人， 凡听见的众人什么反应？诧异啊，很惊奇，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很稀奇什么？如果真的有一个弥赛亚，像这牧羊人所说的，有天使在这个野地里关照着他们，然后有一位救主在马棚里面，他们诧异，你猜他们会诧异什么？为什么不照在马棚里？为什么要照在野地？为什么不跟我们讲？为什么要找这些卑微的牧羊人谈？为什么要借着这些卑微的牧羊人来告诉我们？而神不直接告诉我们，而且为什么耶稣诞生是如此的不被人注意？这是很多可以猜疑的事。第二种人的第二个反应是谁？十九节，玛利亚，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他把这些发生的事存在心里头，英文叫 treasure up， 就是把它当着宝贝放在心里头，不让他忘记，不让他不去想，不让任何的事情，他就一直存在心里头，就变成一直惦记着这个事情。然后做什么呢？反复的思想。反复的思想，思想什么？思想说这一切事情为什么这样子发生。他知不知道他诞生的这个孩子是耶稣基督？知道啊，天使早就告诉他了，也向这个约瑟显现了。但是呢，他发现这一件事情的时候，神的荣光、天使的这个信息，而牧羊人来，到底为什么这样子发生？他在心里头思考。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也应当这样子，我们应当要了解说，到底有什么事情是非常惊奇的事？有时候我们听多了，我们已经习惯了，已经不再去思考了。然后我们要把它放在心里头，要反复的思考，到底这个意义有多大？第三批的人是谁呀？牧羊人。牧羊人怎么反应？牧羊人就回去，因所听见、所看见的这一切的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怎么样？归荣耀于神，赞美他。牧羊人的反应是什么？赞美、荣耀神。他们去哪里？回去哪里？放羊的地方。你原来呢是没有人看中的一份工作，半夜里头在那里，人家都睡着了，你在那边看羊啊。今天晚上特别不一样，突然间出现了一道光，天使告诉他们，然后他们就去找，找了发现就是这么一回事。原来看羊晚上是很无聊的事，现在回去看羊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很稀奇，是不是？不是看羊很稀奇，是有一件事情发生的很稀奇。你今天在公司上班感觉怎么样？会不会无聊？会不会觉得没有不起劲的 一份工作，巴不得能够换一份工作？你怎么让你在工作里头忽然之间充满了赞美？你需要大光，大光今天不稀奇啊，你需要主的大光。你在这个婚姻里头，你的婚姻里头，我不敢叫你们点头，有些人觉得很无聊，是不是？觉得为什么，有什么意义啊？守在那里，所以常常这个外面的人说啊，离婚了啊，换一个啊，生活会快乐一点啊。我们也总是这样子想的，你要怎么样能够得到真的喜乐？你要认识到这一位救主，认识到这一位救主。特别是当我们在一个环境非常卑微的时候，我以前跟你们讲过我的见证。我们以前呢，我爸爸还在的时候， 我们也都去，都有去做礼拜啊，就是周末的时候去做一做啊，那都不是太认真的。等到我父亲过世的时候，我们整个家庭在处在非常困难的地方，亲人都仇视我们的时候，在最卑微的时候，我们才认真的去教会认识到这位主。而在认识这一位主之后，整个人生就不一样，我们环境没有改变，我们还是一样的困难，但是整个心境就不一样，因为有这一位大喜的主，是大喜乐的主来到我们生命当中。你说我已经认识耶稣基督了，我已经是基督徒了，我之前告诉你们耶稣诞生不是只是替你解决问题，耶稣诞生是来做王。你有没有让主耶稣基督在你生命中掌权？你会害怕是不是？那是一个大喜的信息，你只要愿意去寻找去接受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啊，当你愿意这样子去把神成为你生命的主的话，你再回去你的工作，你不需要离开你的工作，你再回去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感觉。你会发现荣耀跟赞美，配得赞美的神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的生活圈子里面，你会巴不得能够时时的来传扬这位奇妙的主。这是一个奇妙的圣诞节，因为当初所发生的事情都是不应该要发生的，却是如此奇妙的发生。我们若能够体会，若能够思想的话，我们也同样的可以在生活当中真的是像牧人一样回到原来那个枯燥无味的黑暗里头，但是却是带着赞美荣耀神的一个心来继续走前面的道路。让我们来思考，让我们的心能够因着神，我们被触动，让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能够赞美他。我们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王，你按着你所应许的那一位奇妙的救主赐下给我们。主，让我们能够去思考，当天晚上在城里面听见的人也许差异，但是可能有一批的人去了，但是可能也有许多人没有去，没有进一步的去思考，没有进一步的去了解。帮助我们能够了解主，你是何等一位奇妙的主，你在我们最卑微的时候，在我们环境最迫切的时候，你可以有一道光照在我们生命当中，赐我们平安与喜乐。我们感谢你，求主你在这一次的圣诞季节当中，也同样的让我们得见主的光。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